各位观众你好，我是寇世远。古代有个圣徒啊，叫做奥古斯丁，他原来是个浪子，他的母亲是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，那么为他祷告了整整四十年之久，然后他悔改了。这个浪子回头金不换了，奥古斯丁悔改之后呢，就是真正对神的道下功夫来研究来追求，后来成为一个神学家。这位浪子回头的神学家有一句名言，这句名言呢对全世界的知识分子有最大的帮助，因为奥古斯丁本身是个知识分子，很有学问，非常聪明有智慧，他把圣经里面得救的道理啊浓缩出来两句话，这个浓缩成两句话什么话呢？就是相信在先，明白在后，就是先相信后明白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啊！因为世界上所讲学问研究学问，无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，都是讲要我们说是明白在先，然后相信在后。比方说我们面对一个任何理论啊，一个原则，一个原理啊，一个规条，我们一定要先研究它，把它搞通了，搞明白了，然后相信，然后相信就是接受，然后接受它，这叫做明白在先，相信在后。这对世界所有学问都应该用这个方法，但是对圣经的真理呢必须相反，就相信在先，明白在后。你要先相信他，然后你才能够明白。那么这两者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区别呢？因为世界的学问呢，无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，它本身都是相对的真理，不是绝对的真理。世界的学问都在天天在进步在改变，我们叫做啊，研究发展，实在是美其名叫做研究发展。说彻底来说呢，说穿了就是说它有问题，这个真理啊需要修正，需要不断的修正啊，修正修正，那慢慢的就靠近真正的真理了。所谓真正，这是最后的真理了。现在人间所说的真理都是相对的真理，不是最后的，不是绝对的，所以需要不断的修正。可是圣经所讲的讲神的真理，而上帝是宇宙中间唯一的绝对的，其他都是相对的。所谓相对的可以改变的，可以修正的，可以增添的，可以减少的，唯独最后的真理上帝呢是不能增不能减的，他是最后了，已经完美了，完美无缺了，无瑕无疵了，无懈可击了。你不能说上帝还有什么地方需要再增加一点减少一点，他是完完全全的，不然就不是上帝了。我们所信的上帝就是完美无缺的，他是最后的真理，绝对的真理。所以面对这样一位真神，从这个真神口中说的话就是真理，最后的真理。面对最后的真理呢，我们不能够用面对相对真理同样的态度来接待来接受它，必须有另外一种方法，那就是先相信后明白，相信在先，明白在后。奥古斯丁讲这个话的时候啊，他是浓缩圣经的真理。他从哪里来的？也不是他自作聪明啊，独出心裁，不是的，他是根据耶稣的话。耶稣的话在约翰福音书第16章12节13节里面，主耶稣有这样的话说，他说我有许多的话要告诉你们，要告诉那些门徒，但是你们现在担当不了。什么叫担当不了呢？就是不能够明白，你不懂啊，现在不懂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明白一切的真理。你现在不懂怎么办呢？得等，等圣灵来了。圣灵就是真理的圣灵，所谓真理的圣灵啊，就是把真理释放出来，把真理启示出来的意思。所以圣灵主要的工作是把真理启示出来。那么真理的圣灵来了之后呢，那么他就把你带着进入真理，进入一切的真理。 你不能停留在外面，你得进到里面去才能明白真理啊。这是耶稣讲的话，奥古斯丁根据这些话把它演绎出来，成为两句话：相信在先，明白在后。我可以告诉诸位，诚诚实实的告诉诸位，也是恭恭敬敬的告诉诸位，所有知识分子对于圣经的真理都发生一个困难，就很多听不懂或者看不懂，想不通，很多圣经的神迹啊，都把它当作神话，但是 myt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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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变成这种神话了，那不能信了，实在是个 miracle 都变成 myth。 这就是因为什么？用头脑来思想神的话，神的话是灵，灵魂的灵，需要用灵去接触它，不是魂去接触它。头脑所代表的魂呢，永远不能明白属灵的事情，所以我们需要先信，因为信耶稣有永生了啊。当我们一信主的时候呢，圣灵就到我们里面来了。彼得这样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应当悔改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使你们的罪得到赦免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这是使徒行传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话，2:38，使徒行传2:38讲这个话。因此我们只有一个方法，悔改啊，受洗了，罪得赦免了，就领受圣灵了。当圣灵一进来，就是这个得救了。所谓得救者，就是圣灵内住，圣灵住在我里面，这是得救了。当所谓基督徒啊，一个基督徒，什么叫基督徒呢？就是有圣灵住在里面的人。没有圣灵住在里面，是挂名的教友，是所谓的基督徒，不是真的重生得救的人。有圣灵住在他里面，当有圣灵住在他里面的时候呢，他就懂得真理了，因为圣灵会把他带进真理啊，引导他进入一切的真理。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啊。我们不能做一个那个所谓这个啊外行的人，比方说英文叫做 layman 就是一个外行啊，不是内行的人。做个 layman 的人呢，他没有办法都明白，就像一个什么门外汉，我们中文叫做门外汉。一个门外汉是站在门外啊，要想看门里面的事情，但是门外面有窗户，窗户上有窗帘，重重的遮盖，你不可能从窗户里面完全看清楚里面的事情，因为都有很多遮盖看不清楚。你要想明白房间里什么样的情形，你不能做门外汉，你得走到门内去，进去了，这一进去啊，登堂入室啊，就一目了然，清清楚楚了。同样道理，对真理也是如此，我们必须完全进入它。你不能进入真理的时候，你就无法了解真理啊。真理是需要有人带进去的，谁来带你呢？不是世上的老师，不是你的学问，不是你的经验，不是你的常识，不是你有什么才华口才都没有用，乃是根据真理的圣灵才把你带进真理。另外一节圣经也可以帮助你认识，这是以弗所书1:13。以弗所书1:13，他说啊，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当你真正听了道，信了主之后啊，你就接受圣灵啊到你心中来了，就进到你心中，作为印记，作为凭据了。所以有圣灵在心中做凭据的人才是真正的基督徒，否则的话呢，都是挂名的教友，都是冒充的基督徒，假的基督徒，靠不住的啊。因此这个是很重要的真理。所以我们要想真正明白神的道呢，不是靠自己的学问聪明，没有用的。我在年轻的时候还没有信主，我母亲是很虔诚基督徒，她叫我读圣经，我读不懂，我不读啊还好啊，越读越反感，越读越迷糊了，越读越讨厌，因为不看不懂了，因为很多神迹奇事啊，我都认为不可能，都是胡说啊，求主宝血接近遮盖我。我当初不信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罪人啊，看神的话没办法看不进去，看世界的书很有兴趣，看圣经就看不进去，因为是两个不同层次的东西啊。我用世界的头脑去读经， 用人的理智去了解神的话，用人的常识去判断，所以都失败了。我记得，哎呀，被迫去读经很痛苦啊，每天痛苦。我母亲要我吃饭之前要读经，每天读一篇诗篇，读读读读到有一天读到119篇啊，长的不得了，怎么办呢？那么长的诗篇，我只好骗我母亲，好，反正她不认识字嘛，我就随便读一节，读了8节，读翻过来27节，随便念几节，然后说念完了，反正她也不知道。后来我悔改信主之后，第一件事情就是在我母亲面前跪下来认罪。我跟人说，母亲啊，我一向啊不敢不孝顺你啊，但是只有在信仰这件事情上，我一直在违背你，骗你，欺骗你啊，哄你，我认这个不诚实的罪，诈欺的罪，因为在神的话语上我的态度不对，我用人的方法，人的头脑去了解，所以越见越反感。等到我悔改信主之后呢，很奇妙了，从前所谓的问题啊，现在都找到答案了。固然直到如今，我读了30-40年、40年以上的这个读经了，可能我还有一些神的话不十分清楚明白它的原意是什么，但是虽然我不明白，我不怀疑，不明白是我的幼稚愚昧啊，并不妨碍神的话语的完全，神话语的真实，神话语的可信。因此我现在读圣经读到不懂的时候呢，我觉得这是我的问题，问题在我，问题不在神，这跟从前完全两样。不信主的时候呢，一读到不懂啊，就拿个红笔打个叉叉，打个问号，说这圣经都有问题，并且还说狂话啊，好像狂言啊，就是所以发大说大话，说将来我要信主啊，我要翻译圣经，我一定翻的比这本翻的好。我以为说这和合本这本中文是翻的太坏了，上帝很幽默。等到我信了主，信主又做了传道人，后来有机会参与翻译圣经，我才发现，当我真正直接参与这份翻译的工作，我才发现和合本圣经翻的何曾之非常之美好，可以说小小的瑕疵以外，大体上都非常忠于原文，翻得非常好。所以你就看一个人信与不信，这前后啊判若两人呢，是因为有没有圣灵住在里面。所以这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相信在先，明白在后，这是奥古斯丁所提炼出来的一句精华的话，帮助了多少历史历代多少知识分子信主了。我们以前都求明白明白明白性，永远不会明白的，因为你头脑怎么明白的，你用信心来明白，信心就是心中的眼睛，能够看见许多属灵的奥秘。这样一来呢，这是我就是照着上帝的次序啊来做了。上帝次有先有后啊，相信在先，明白在后，这是重要的。那么除了这个之外，我们晓得我们还要注意一点，就是说圣灵的工作非常重要。这个圣灵这个字啊，在希腊文里面叫做 parakritos， 这是 Greek， 这是希腊文。这个字的意思啊，就是站在你的旁边，提供给你一切的需要帮助，你需要什么帮助他都能够提供给你，而且他靠在你旁边，随时可以接受你的要求，来成全你的要求的，这叫做圣灵。所以圣灵中文就翻作圣灵保惠师啊，有些训诲师啊，英文就翻作安慰者，都不够。因为这个圣灵啊，刚才我讲 parakritos 这个希腊文啊，含义非常广，它可以解释作它是你的保镖，保护你，它是你的顾问啊，它是你的律师，替你辩护的，它是你的老师，教导你，它是你的保姆，安慰你，保护你，他你凡是人所需要的一切他都能够提供给你，这是圣灵。你看何等宝贵。圣灵就是三一神的一位，圣父圣子圣灵。今天有一些弟兄姊妹把圣灵误解作这是一种能力，不错了，圣灵是有能力的，没有问题的，上头来的能力透过圣灵给我们。但是圣灵不是单单是能力，他是有位格的神，他是个 person， 他是有一位有位格的神。我们称三位一体神，圣父啊就是上帝，圣子耶稣，圣灵就是保惠师，这是有位格的一位神，我们应当同样的尊敬他，敬畏他，敬拜他。所以这个圣灵的工作非常宝贵。 人有了圣灵之后啊，人就啊奇妙的改变。圣灵一进来，你说你怎么知道你有圣灵在里面？有一个最好的证明，就是圣灵来了，他叫人为罪自责，为着罪会自己责备自己，这是奇妙的。当你真正有圣灵住在里面，你不会去责备别人，你首先会责备自己。我看见有婆婆向媳妇认罪的，你看，婆婆得救了，第一件事向媳妇认罪。她说她欺负她媳妇了，暗中咒诅她媳妇了，所以她求她媳妇饶恕她。你看，这是圣灵住在里面的证明。兄弟两人曾经哥哥被弟弟戳了一刀，但是弟弟悔改，能够向哥哥认罪，这都是我亲眼看见的见证。啊，许多时候我看到一个浪子回头了，跪在那个父亲母亲面前认罪。承认他不说哦，父母从前对我不好怎么样，没有，他不会怪到别人，他是怪他自己的，这是真正圣灵住在里面的凭证啊。这就告诉我们说，相信在先，明白在后，这是一个主要的。另外还有一个也是提到先后的次序，就是相信在先呢，得救在后。你要想得救吗？只有相信，你一相信就得救了，没有别的方法。根据的圣经呢，是《使徒行传》16:31，那时候保罗曾这样说：“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”这个很重要。这节圣经啊，有人错解了，以为说只要一个人信耶稣，全家都得救了，不是这样子的。那是道教，道教说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呢、啊。那是道教，不是基督教。我们所信的真理是说什么？当信主耶稣啊，你必得救。这句话圣经的正确的翻译是：当信主耶稣，你必得救。你全家都应当信耶稣，你全家都必得救。这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说一个人信就全家得救了。救恩是绝对个别的啊，牧师相信了，如果牧师的儿子不信，也是不能得救的。不能因为说他爸爸是牧师，他就可以不必信也得救了，没有这回事儿。救恩呢，上帝的拯救的恩典是绝对个别的，一个一个的，不能带任何关系的。没有什么家族的关系、裙带的关系、什么其他任何关系都不能靠，是靠你自己跟神之间建立一个关系，这是得救。但是，虽然救恩是绝对个别的，可是救恩的应许啊，上帝的应许是给全家的。给全家的，换句话说，一个人得救了，比方一个丈夫得救了，他就会想到他太太还没有得救，他怎么能忍心将来自己上天堂把太太丢在地狱呢？儿女得救了，他就想到父母的问题，他不能说将来我得永生了，我父母要沉沦，他一定会想办法带领啊，想办法带领这些他的亲属到教会去听道啊，或者自己在身上有好的见证、好的行为，也吸引感动亲属来信主，或者带孩子们至少从小给他制造机会带到主日学去听到。就是说一个人得救了，他会想到全家人的命运，他一定会考虑到这个啊，不至于说哦，我得救了那么自私，对别人得救与否无动于衷呢？不会的，骨肉之亲、手足之情啊，一定会想到的。所以说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我再说一遍，这是应许，是给全家的。你要抓住应许，为全家人祷告啊。那么相信在先呢，得救在后。这句话当年是保罗在什么地方讲呢？在监牢里面讲的。他因为传福音啊，哦，就被犹太人得罪，犹太人就把他抓起来了，关在牢里面。关在牢里的时候，那个牢那个看监牢的人叫禁足啊。也看管他们。那么保罗关在牢里呢，半夜的时候啊，他就起来了，跟他的同工希拉两人关在牢里，就唱诗赞美神，祷告赞美神。你看一个人被关在牢里、啊、还能够唱诗赞美神呢，这可见他的信心很大了啊！他就祷告唱诗赞美神，这一赞美神呢、啊，马上地震了。这一地震呢、啊，所有牢门都开了，所有这个犯人的手铐脚铐都脱落了，一下子整个监牢释放了。那么禁足呢，就以为想到说这些人都跑掉了，就拿刀要自杀，畏罪自杀了，要自杀了。保罗看见了，赶快叫说不要，千万不要自杀，我们人都在这儿，没有跑掉。 后来禁足看见这事情了，就想到保罗他唱诗赞美神，结果有这样一个地震，他就信了主了。这一地震呢，就震出悔改的心了，结果他就信了主了。就像前不久旧金山那个大地震，许多人在大地震中间悔改了，他看见那个可怕的情况，想一想圣经讲到将来大灾难说千百倍于今天的光景，所以他们就害怕了，就信主了。很多人在车上开车开了一半，哦，车子这大地震的这个路也断了，车也抛锚了，就在路旁跪下祷告相信耶稣了。所以你看这个很奇妙哈。后来这个禁足啊，这管监牢的人看见保罗这样子奇妙的，他唱诗地震了，后来他就听保罗讲道，他就问保罗说，我们当怎么样行才能得救呢？意思说我该做什么得救，这是所有人类共同的问题。今天你劝他信主，他说我该做些什么呢？我告诉你，什么都不要做，不必做，因为主已经替你做好了，所有的救恩主是给你做的完完全全，都给你成全好了，你只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信。所以保罗说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人是说我该如何行，保罗说你是应该信啊。行就是有行为，靠道德啊、行为啊、一切啊、做善事啊，这些不要，你怎么做也不能去，也都不能够涂抹你的罪，只有来信耶稣。为什么呢？耶稣在十字架上替你死了，他流的血能够洗你的罪，因为圣经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，所以你的罪只有一个方法，就靠主的宝血洗净，并且主还替你从死里复活了，他胜过死亡了，所以你信了主就不怕死了啊，你就得着一个复活的生命，这个生命能够胜过死亡，胜过罪恶，胜过你的软弱，这叫做得救了。所以这个禁足啊，听了道之后马上全家都受洗归入基督了，你看这是何等美好的见证，这叫做相信在先得救在后，不是行为在先得救在后，乃是相信在先得救在后。那么请问基督徒信主之后就不要讲行为吗？当然不是啊，绝对不是，我们很看重行为，很看重道德，每一个基督徒的行为道德应当超越过不信主的人啊。至于今天基督实际的光景如何又当别论了啊，但事实上圣经要求是这样，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啊，我们应当有好行为行在人前，活在人前，好让众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，就归荣耀给天父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好行为，如果没有好行为的话，那么怎么证明我们是得救的人呢？你说你得救了，你的行为跟不信人一样，甚至更坏，那你怎么证明你是得救呢？所以相信之后我们才有行为显露出来，这才是真正的圣经的真理。所以我们看到这都是上帝所讲的所谓一个先后次序啊，我们的神是讲究次序的神，有先有后啊，相信在先明白在后，相信在先得救在后，这两个都是定律，上帝的律啊。我们知道上帝在宇宙中间定下了许多种律，比方说地心吸力就是个律，地心吸力啊，热胀冷缩是个律啊，春夏秋冬周而复始这是个律，一切都是这样啊。特别是春夏秋冬，这个春夏秋冬之后冬后啊又有春了，就像雪莱的诗所讲的一样，他说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？不会了，冬天到了春天就不会远了，这个意思很美，就说苦尽甘来，这都是上帝的律。我们要想认识上帝呢，有从他的律，法律的律，从律上去了解他，那一定是对的。好像刚才讲相信在先明白在后，这是个律，相信在先得救在后，这也是个律，照着他的律去做去行，你就成为一个蒙福的人了。我们祷告，天父上帝，感谢你，因为你是赐生命的神，我们在你里面得着你儿子耶稣做生命，就有永生，就得救了，就不至于被定罪了，将来就有上天堂不下地狱的这种福气了。求主把这样的真理，真是借着这个节目，告诉每一个收看节目的人，都能够因信耶稣得永生， 谢谢恩主的恩典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